弟兄姊妹唔安。唔知大家咁覺得咧？好多人都認為咧，香港呢個地方咧係一個福地啊！大家都可能都認同我，香港經濟活動好好蓬勃啦，好興旺啦嚇。有好多商鋪啦嚇，有好多嘢食啦嚇，即係買嘢又好方便啦嚇，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地方啊嚇。咁咧，香港咧有一個統計啊，有一個機構咧叫美國致富傳統基金會。咁咧呢個機構咧，香港咧連續25年咧被呢個機構咧選為全球最自由嘅經濟體啊。個意思咧即係話香港呢個地方咧就係吸引全球嘅資金咧嚟到投資啊。所以香港咧嘅經濟活動咧係好活躍嚇喺全球嘅裏邊。咁另外咧但與此同時咧有另外一個統計喎。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呢個機構咧公布喺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的一個調查報告，香港咧同巴黎同埋新加坡咧被共同認為咧係2019年咧全球生活最貴嘅城市啊！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啊？香港係一個生活上面好貴嘅一個城市嚇，好貴嘅嘢，大家日常生活都會碰到，係咪？你簡單食個飯，食個晏晝係啦。我初嚟窩福咧，呢度都有40頭嘅飯嘅。30-40頭都好似有嘅，而家咧已經冇啦，全部差唔多去到50嚇。最明顯嘅就係譬如房租啦，或者樓價啦，呢啲嘅物價咧越嚟越貴。與此同時咧，亦都有另外一個統計，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咧喺2018年11月發表一個叫《香港貧窮情況》嘅報告咧，這個報告係關於2017年嘅全港貧窮人口嘅數字全港咧喺2017年咧有137萬嘅人咧係生活喺咧貧窮線之下嘅。簡單嚟講，即係香港裏邊咧每5個人咧就有1個人咧生活喺貧窮線之下。所以咧，香港呢個城市咧係好特別。一方面咧經濟活動啊，係好繁榮、好興旺，但係另一方面咧有社會上有一班嘅人咧生活喺個貧窮線以下。貧富懸殊的張力在香港這個城市越來越大。早前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節目，那個節目的主持人就訪問一個伯伯，這個伯伯是住在佐敦區一個劏房。這個劏房是怎樣起出來的？就是由一個1000多呎的單位，然後劃造40個床位，即是千多呎裡面住了40個人在裡面。每一個床位咧，大概幾大咧？就係20平方尺，即係咧一張單人床大少少嘅範圍。咁呢個範圍咧就係嗰個伯伯每一日日常起居飲食嗰個嘅地方啦。大家估下呢個床位月租要幾錢咧？而家市價？咦，大家好 update 喎，係啊，2100啊，呢個床位要2100蚊嘅租金，對呢個伯伯嚟講咧係好大好大嘅負擔。一路租住呢個床位咧，彷彿咧生活好似冇出路咁樣樣。咁咧，另外咧喺外網上面咧都睇到一篇嘅報道啦。呢篇報道係關於旺角區浪豪坊附近一個嘅大廈。呢篇報道咧裏邊咧引述呢個大廈咧有一個嘅廣告啊。個廣告上面咧係咁樣寫嘅：旺角地鐵口大量電梯全新裝修床位出租。係啦，呢個第一句啦。第二句咧就係、是個廣告咁樣寫，福利多，有冷氣，包 WiFi 同埋包有驚喜，即係你租呢個單位咧就係啦，包有驚喜，係啦。咁有啲咩驚喜咧？跟住有記者就上去睇下係點啦。原來其中一個嘅劏房咧都係大概個劏房裏邊咧大概150尺，150尺裏邊咧放咗5張3層嘅碌架床。即係3層喎，平時我哋分開2層嘅，最多係有3層嘅碌架床嘅。原來我都唔知道中間嗰個層點樣上去啊，即係或者坐起身都坐唔到嘅。咁咧唔同位置嘅床咧，個房個月租咧又係唔同嘅。上架床咧就係租1600蚊一個月，中間嗰格咧就係1800蚊一個月，下格床咧就係1900蚊一個月。係啦，唔同層就唔同租金嘅嚇。咁呢啲嘅床位咧，亦都係一啲社會低下階層嘅群體即係住嘅地方啦。但係雖然千幾蚊嘅租金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 當然劏房的環境都不是好，甚至有些是非常之惡劣，但對他們來說都是 每一天都是這樣 去生活。香港是一個奉行經濟至上的一個價值觀，在這個價值觀底下，其實往往都是看到經濟的效益，甚至有極端的走向極端的，就是賺到盡這個情況。但如果社會單單向經濟傾斜的時候，特別人得著財富，得著財富從而得著權力的時候，固然有安逸的生活，但亦都容易落入一個試探，就是看不到社會上人的尊嚴、人的存在價值，甚至看不到社會的公義，不看重公義。在早前我參加過一個講座，其中一個講員講過一句說話，他這樣形容，他說世界譬如埃及、印度這些地方，有人在街邊瞓紙皮而已，但所以在香港住劏房已經非常好了，是非常理想的。講這句說話的人是一個基督徒來的，他是曾經都是一個教會的領袖，現在他就很安逸地過著退休生活了。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樣理解這句的說話？又例如六四事件，30年前 有人士在報章、媒體很大力譴責暴力政權的人，但30年後的今天，當他們成為社會上的上層，或者甚至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時候，他們不再為六四這件事件去發聲，不再追求當中的真相，或者甚至不願意面對當中的歷史真相。其實權力和財富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人得著權勢財富的時候，人就很容易走向私欲，漠視了他者生命的一方面。這個有一個靈修大師我們都很熟悉的 Richard Foster， 他曾經都寫過一些書去討論這個課題。我們讀阿摩斯書，阿摩斯書的對象北國的以色列人，他們正正就是這樣，當他們生活安逸得著財富權勢的時候，他們就慢慢走向墮落的一方面。我再加一點點阿摩斯書的背景，我們回顧一下阿摩斯書的背景，是寫在主前8世紀的處境。當時以色列已經分裂了做南北兩國，但雖然他們分裂了，兩個國都是政治很穩定，經濟也都很發達的。南國當時由烏西亞作猶大王，北國就由耶羅波安二世作以色列王。北國即是阿摩斯書的對象，除了政治經濟很穩定，他們當時的國家的版圖是不斷地擴大，換句話說他們的國力是很強盛的。有人這樣形容，如果大衛和所羅門時代的以色列是一個黃金時代，在王國分裂的初期，即阿摩斯書的背景，當時的北國的實力是處於一個銀色的時代，所以正正反映他們當時經濟很蓬勃，社會很穩定，版圖又越來越擴大。但我們知道，我們看到今天看第六章，之前看了1至5章，我們知道阿摩斯這個先知對北國以色列是宣告一個審判的訊息，去指出北國以色列的問題。在第5章我們都看到北國以色列的問題，就是他們自以為是，他們踐踏公義，甚至無視上主耶和華的吩咐和教導。先知也都宣告北國以色列將要面對上主的審判，就是亡國秘掳這個審判。今天我們看第6章1至14節，可以這樣說，就是1至5章的一個小小的總結。我們分兩部分，我們先看1節到第7節，好嗎？都想邀請弟兄姊妹一起再讀多次這段經文，好嗎？1節到7節，好，預備，1、2、3。 第一節咧，先知咧再次指出咧，無論係南國嘅石安啦，或者北國嘅撒瑪利亞、以色列，佢哋嘅生活咧都係安逸同埋安穩嘅。特別咧，北國阿摩斯書嘅對象，佢哋周邊嘅國家咧對北國以色列咧都係充滿敬仰嘅，因為頭先提過北國以色列喺當時係好強盛嘅，所以咧第二節咧繼續提到三個地方啦，格尼、哈馬同埋加特呢三個地方。我哋都唔係好肯定呢三個地方確實位置喺邊度啦，但係好可能都係喺北國以色列附近一帶嘅城市。先知喺第二節嗰度咧，其實佢係用緊一個好諷刺嘅語氣咧去講，去表達咧北國以色列嘅自以為是。先知其實個意思係咁樣講：呢啲城市勝過你們北國以色列嗎？佢哋嗰個嘅國力版圖比你哋北國以色列更加寬闊嗎？呢、這個咧正正就係北國以色列當時嗰個諗法，以為自己咧係好強盛、好強大，以至到咧佢哋越嚟越驕傲自滿。但係咧，其實第一節咧有禍了呢三個字咧係喺呢一節嘅開頭嘅，喺原文裏邊。所以先知咧一開始講呢個信息嘅時候咧，就係話有禍了嚇，對象咧就係北國嘅以色列。有禍了係因為北國嘅以色列特別社會上層嘅領袖同埋高官啦，佢哋嘅富庶嘅生活，佢哋好安穩嘅生活，佢哋好安逸嘅生活，係建基於欺壓社會上嘅百姓，欺壓社會上弱勢嘅群體。這個咧，我哋喺之前咧四章一節。先知都咁樣講：你們欺負貧窮人，你們壓碎貧窮人。呢度咧，我哋都睇得好清楚。不過個問題，但係咧，不過以色列佢哋仍然好驕傲自滿啦。喺第三節，先知繼續講：不過以色列咧，以為降禍嘅日子尚遠。日子呢個字咧，喺舊約咧，往往就係指向上主嘅日子啦，或者上主審判嘅日子。在五章十八節，阿摩斯書都同樣是指向上主審判的日子。但是呢，不過以色列對上主這個日子，上主的審判呢，從來沒有放在眼裏面，繼續呢肆無忌憚地用一些壓迫的手段去欺壓社會上的百姓，以致到呢他們繼續有一個看似很安穩的生活。他們實際上的生活是怎樣呢？剛才我們讀過四至六節形容得很立體的。他們很安逸的生活，第四節，那些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塔上的，吃群中的羔羊和棚裡的牛犊。象牙床我們都想像到是一些很名貴的家私。他們在象牙床上做什麼呢？就是食肉啊。可以吃上等的肉。當時的百姓不是經常可以有機會吃到肉的，他們通常即平民百姓就是吃一些植物，譬如大麥、小麥、蔬菜或者水果，即日常生活就是吃這些，唯有大事、有些慶祝的事或者大的節日，他們才會有機會吃到肉。但是這班社會上層的人士，他們就日日可以大魚大肉地去在個象牙床上面咧去吃喝。第五、第六節咧繼續形容他們的生活啦。第五節咁樣講：他們以琴瑟逍遙歌唱，為自己作曲，像大衛一樣。我哋知道咧喺聖經裏邊咧，大衛咧經常用音樂用樂器去敬拜神嘅。無論係詩篇我哋睇到啦，喺歷代志我哋都睇到啦。大衛用音樂用樂器去唱歌咧，個目的咧係要敬拜上主，但係不過以色列當時嘅領袖，佢哋用樂器，為自己作歌，用音樂，佢哋做啲乜嘢咧？就係純粹為自己嘅私欲嘅緣故，因為佢哋飲醉酒而好放任咁樣咧去唱歌。喺第六節我哋繼續睇到佢哋個生活係點咧？佢哋用大碗去喝酒，用上等嘅油去抹身。飲酒咧通常用杯嘅係咪？我哋間唔中都會用碗啊，今日，但係當時咧係用杯去飲酒嘅啫。當時嘅碗係攞嚟做咩咧？好可能咧就係獻祭用嘅碗嚟嘅。但係咧，當時北國以色列人嘅領袖咧，佢哋竟然咧用獻祭用嘅碗咧去 大啖大啖咁樣去飲酒，以至到咧佢哋酒醉，因為酒醉咧，跟住就放任地去歌唱。所以成個圖畫咧，佢哋過緊一個咧好酒池肉林嘅生活。另外咧，佢哋經文亦都提到佢哋用油去抹身啦。喺舊約聖經咧，我哋都睇到咧用油抹身呢個嘅動作咧係好神圣嘅。例如大卫被高立做王嘅时候咧，大卫就系被用油抹身啦。当以利沙被高立作先知嘅时候，同样都系用油去抹身啦。另外喺会幕里边祭坛上面，上主都吩咐咧，要用油抹嗰个祭坛，使坛成圣。所以我哋睇见咧，不过以色列人特别上层嘅领袖咧，佢哋嘅生活咧系好荒谬嘅。而他们这个的生活很安逸很放纵的生活呢，是建基于欺压贫穷的百姓，践踏上主的公平公义，漠视上主的吩咐。所以第七节那个那句说话呢是很严厉的。所以现在这些人必首先被掳，逍遥的欢宴必消失，上主的审判呢必然临到北国的以色列。但其实上主的吩咐是什么呢？其实北国的以色列人呢，其实是很清楚的。譬如利未记十九章十节这样讲，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的角落，也不可舍取庄稼所掉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另外十九章十三节继续这样讲，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偷盗，故宫的工钱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这个呢，其实是每一个北国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教导，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因为他们每一天suppose 每一天都是这样去读神的律法。他们很知道呢，他们是有责任呢照顾社会上呢有需要的群体，但是呢他们没有 去实践这个 的教导。如果翻翻我哋香港嘅處境咧，特別喺八十年代咧，其實教會嘅群體咧，香港嘅教會群體咧，都積極咧參與即係社關嘅行動嘅，關心社會上有需要嘅群體。例如有基督徒咧牽頭爭取婦女有十個星期嘅產假啦，亦都有份去參與去爭取特別勞工勞動嘅工人有一個合理嘅休息假期啦。亦都有基督徒群體教會參與喺為東區嘅市民咧爭取興建東區醫院同埋東區走廊。係啦，基督徒咧當中係走喺好前線嘅。我自己咧都係其中一個嘅受惠者嚟嘅，係啦。我自己細個咧都係住柴灣嘅，係啦。咁我記得細個要去醫院重病啦，要去醫院睇醫生嘅時候咧，我要由柴灣坐巴士坐八號巴士，行曬成條柴灣道，行曬成條筲箕灣道，行曬成條英皇道，再行曬成條軒尼斯道，先去到灣仔醫院睇醫生嘅。同埋咧，英皇道軒尼斯道咧係好塞車嘅，係啦，所以咧由柴灣去到醫院咧，其實往往都要超過一個鐘嘅。所以咧當時有個統計咧，就係東區嘅市民咧，因為去醫院延誤以致到死亡這個的數字呢，是比其他區呢是多的。當時有基督徒有教會群體看到這個的情況，於是呢就參與爭取興建東區醫院和東區走廊。還有呢，坐巴士去醫院是很痛苦的，大家有沒有坐過三座位的巴士？有三座位坐的巴士？沒有你有的，有坐過的，是的。那三座位根本坐不到三個人的嘛，是只是坐到兩個人的嘛，又很熱這樣，又病著這樣去醫院，所以那個情況是很痛苦。所以當時是有教會群體去極力爭取興建就是東區醫院。所以這個都是神的子民教會今天的教會 的責任和使命。其實先知的信息呢，亞摩斯書的信息呢，其實從來都不是仇富的，不是針對有錢的人。舊約裏面呢，無論是譬如亞伯拉罕或者約伯，他都是一個很富庶的人的。聖經都說是上帝對他們的祝福。 先知所針對、所指責的是、以色列人他們的富庶的生活是建基於踐踏在貧窮人的生命裏面，漠視他們的生命，也都漠視上主的吩咐。這個呢才是、阿摩斯書所針對的問題。我們繼續看、八節去到十四節，好嗎？都想邀請弟兄姊妹再讀一次，好嗎？好，預備，一、二、三。在第八節一開始呢、先知這樣說，他說主耶和華指著自己起誓說，很少呢上主指著自己起誓的。這個呢給我們的、即圖畫呢，就是上帝之後說的東西一定會做的、上帝指著、自己去起誓。上帝要做些什麼呢？他、第八節那裡，我憎惡雅各的驕傲，厭棄他的宮殿，我必將這城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交給敵人，這是上主、耶和華、這是耶和華萬軍之神說的。將北國以色列呢，上主一定會將北國以色列交給敵人。在這裡沒有說清楚敵人是誰啦、但我們根據歷史資料呢，我們知道就是稍後呢亞述帝國呢就將北國以色列就滅亡了。亞述呢是上主手中的杖，是用來懲罰、以色列 的工具。这个呢在很快呢就会临到北国的以色列，上主呢肯定呢他会施行这个审判。在跟着呢九节去到十一节呢，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呢都是 很灾难性的、第九节呢，那时若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换句话说呢，即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呢可以逃得过上主的审判。在第十节，即使、即暂时生还的人呢，他们都好趕緊咁樣去為死咗嘅人去埋葬啦，但系咧佢哋都唔敢再出聲，或者唔敢再面向上主，甚至提上主嘅名字咧都唔敢啊，因為佢哋好驚咧，上主會再向佢哋咧施行審判。喺第十一節，我哋見到個畫面咧，就係城內嘅大小房屋咧都被破壞啊，我哋知道。不過以色列原本是一個很 繁華的城市，是的、經濟活動 很繁榮，但是呢今天呢面對上帝的審判的時候呢，他們的城市呢變成好像一個廢墟一樣。而這個結局呢正正就是在稍後亞述帝國攻陷以色列那個的情況。以色列為什麼要、最終會落得這個的下場呢？其實先知再強調、是因為他們他們欺壓百姓的緣故。在十二節先知繼續說，馬豈能在岩石上奔跑，人豈能在那裡用牛耕種呢？阿摩斯先知在這裡用兩個的圖畫去表達以色列的荒謬。我們都知道馬是很跑得的，他們會周圍奔跑，但是他們斷不會去懸崖上面去奔跑，因為這個是自取滅亡。同時間人都不會帶著牛上去岩石上面那裡去耕種的，同樣都是會、自取滅亡，是一件很荒謬的事的，人不會這樣去做。但是呢以色列人正正就好像這兩幅圖畫一樣，做一些很荒謬自取滅亡的事。 他们做什么事呢？十二节才再提，他们使公平变为负担，使公义的果子变为恩尘。他们没有好好去实践公平公义上主的教导。作为神的子民呢，这个呢、是自取灭亡的。更何况呢，他们没有悔改，没有回转，甚至、自夸以为自己很厉害，自己的国家很强大，甚至过着安逸的生活、靠着欺压百姓。这个呢是同样在上帝眼中是荒谬，是自取灭亡的事。十三节先至继续指出呢、不过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去自夸呢。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这些喜爱罗底巴的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攻占了加陵吗？罗底巴和加陵这两个名字很可能都是一个地方的名字，确实位置我们都也是不太清楚。不过呢先至、引用这两个城市，很可能想借用这两个城市的名字。罗底巴是个意思呢，就是一些虚荒的事，虚无的事。加陵这个字呢，就是角，两只角的意思。角呢在旧约的里面呢代表力量 power。所以呢先至很可能借用这两个城市的名字呢去讽刺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呢就是很喜欢追求这些很虚无的事。以为呢攻占了、加陵这个地方，代表力量的这个地方，就以为呢自己很有力量、很有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目中无上主，没有践行公义，他这样自夸追逐这些虚无荒谋的事，他们面对的结果呢就是上主的审判。所以呢十四节呢、先知继续说，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看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哈马口就是北国、以色列最北边的位置，阿拉巴河就是最南边的位置。换句话说，整个的北国以色列将要被亚述帝国去攻陷，他们要面对亡国被掳。其实亚摩斯先知一直所关心的是社会上的公平公义，和神的子民有没有将信仰上面的真理去活现出来。这个同样都是上主的吩咐。昔日北国以色列没有这样 去实践，以致到他们面对上主的审判。当我们今天去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什么提醒呢？当然我们 不能够期望呢，特别今天的世界、不信的世界会带来绝对的公平公义。但至少呢我们可以在、今天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情况里面呢，或者一些制度里面撼动不到的一些社会结构里面呢，我们可以在、夹缝里面践行公义公平，和受苦的群体同行，甚至向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无论制度也好结构也好去说不。教会群体都很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想象，怎样运用我们的资源呢，在、一个世界上面扭曲了的价值观里面和制度里面呢，去践行上主的公平公义。有一个社企呢叫做耀有光，在香港里面，它是在2010年成立的一个社企。在2012年它们正式推出一些、服务和计划，叫做光访的一个的、计划。这个计划 是做些什么呢？就是志在、要、联系一班有物业的业主、让他们可以用一个比市价低的租金去租给一些在住屋上面有困难，譬如单亲的妇孺啊，这些的群体。创办人叫余伟业弟兄，他从访问里面呢看回去啊，为什么成立这个社企呢？在成立这个社企之前呢，他都认识一些住在劏房 的租客的。特别呢他认识到一个、的家庭。那个家庭呢一家四口，有个爸爸妈妈，另外有两个女儿，得那个爸爸 去工作。那个爸爸是揸垃圾车的，是垃圾车司机。他是很勤力工作的一个爸爸。但是随着两个女儿的成长，他们住的空间越来越不够了。但是这个爸爸呢好像仿佛没有出路，纵然他很勤力 去工作， 但係都唔係好應付到即係嗰個好應付唔到個生活啊。所以最終咧，這個家庭咧都搬翻去咧，即係國內嘅三線城市去到居住啦。呢件事咧對余偉業弟兄咧帶嚟一個好沉重嘅反思。佢話呢個社會結構嘅問題咧，讓好多努力工作嘅人咧都解決唔到佢生活上面嘅問題。所以咧，作為基督徒嘅佢咧，佢好想喺社會上面咧去做一啲嘢，讓天國咧活現喺地上。佢認為服務貧窮嘅人咧，除咗祈禱咧，都要做一啲都要具體咁樣做一啲嘢。於是咧，佢就諗啦，即係可以聯繫一啲有物業嘅業主，用一啲即係低於市價嘅租金就租俾有需要嘅群體。但係咧，佢都好體恤業主嘅需要嘅。業主都唔係好想咧間屋可能會擔心間屋會唔知租俾邊個啊，間屋會唔會即係被破壞啊，或者我會唔會收唔到租㗎咁樣嚇。咁咧，於是咧弟兄咧就係所以成立耀有光呢個嘅社企咧，就係喺中間咧做一個橋梁，做業主同埋有需要群體嘅租客中間嘅一個橋梁。一方面咧，佢讓業主咧唔使擔心佢間屋出現一啲嘅狀況咧，或者收唔到租啦，甚至佢會幫業主處理埋租務嘅問題啦。另一方面咧，因著呢個嘅計劃咧，可以照顧到咧有需要嘅家庭，讓到佢哋可以喺一個合理理想嘅居所裏邊咧暫住。耀有光呢個社企咧，都唔係無限期咁樣去租用呢個租金咧租俾有需要嘅群體嘅。佢哋訂立咗咧一個三年嘅租約期啊。我哋租屋咧通常都係兩年啦，係咪？但係咧佢哋就係一租咧就係租三年嘅。點解佢哋會定三年呢個嘅時間咧？就係啲三年咧可以幫到有需要嘅即係租客咧，佢哋可以有一個重建佢哋生活，或者重新規劃佢哋之後嗰個生活嘅一個時間。譬如喺三年裏邊，如果個家庭有孩子就嚟讀完大學畢業啦，咁三年之後這個孩子畢業就可以賺錢，就可以養家啦。或者有家庭他們處理一些債務的問題，他們可以利用這三年的時間好好規劃，然後處理他們的債務啦。又或者有單親的媽媽照顧嬰孩，不能夠出去做事，三年之後小朋友讀 K1 了，有些空間可以出去做事了，那就可以重新有個重新的生活啦。或者受工傷的勞動界別的群體啦，他們可以在這三年裡面有一個足夠的康復的時間啦。在這三年裡面，除了租間屋給有需要的群體，耀有光這個社企都會很積極地介入這些群體裡面的生活的。譬如幫他們訂立這些三年的譬如儲蓄計劃啦，幫他們計劃一下三年之後他們的生活可以是怎樣啦。他們都有一些很大的網絡，譬如找學校，或者找一些社會上的資源，都可以照顧到那個租屋群體的需要的。最後呢，這位弟兄余偉業弟兄，他認為不要以為我們要很有錢或者資源很充足才可以服務到或者做到服侍到有需要的群體。我們要多些想像，多些去想一下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去改變這個社會的現況。事實上耀有光這個社企都影響教會群體的一些的即想像空間。我知道有中派核下的一間社會服務機構都開始試行一個計劃，叫做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那個模式都有點像這個光房這個計劃的。這個計劃就是支援輪候公屋或者有迫切過渡性住屋需要的家庭。所以無論光房又好，社會房屋又好，都是一個很充滿想像實踐信仰真理的一些行動來的。藉著這個行動可以跟受壓的群體同行，也都讓受壓的群體看到從上主而來的盼望。盼望在我們的信仰是相當的重要。所以亞摩斯書的信息裏面其實是很嚴厲的信息，但是在嚴厲的裏面先知其實對以色列的百姓是有勸勉的。 如果我哋記得5:14去到15，先知係咁樣講：你們要尋求良善，不要尋求邪惡，就必存活。這樣，上主萬軍之神必照你們所說的與你們同在。要恨惡邪惡，喜愛良善，在城門口秉行公義。或者上主萬軍之神會施恩給約瑟的餘民。在嚴厲的信息裏面，其實上主給很多空間我們，或者給當時北國的以色列民去悔改回轉的。在亞摩斯書的背景，到北國正式被亞述帝國所滅，中間是有50年的時間。有50年的時間給北國以色列人去回轉悔改，但當然最後他們沒有做到，以致他們要面對亡國秘掳的審判。今天亞摩斯書的信息同樣對我們特別香港每一個教會的群體都是這樣的去說話。我們需要思考的就是面對社會上的不公義，或者我們面對社會上被欺壓的群體的時候，教會群體是怎樣看待這些群體呢？我們都很需要繼續思考或者想像一些行動去跟社會上受壓的群體去同行。願意主幫助我們每一個，我們一起有個祈禱。主，我們先獻上感恩，因為當我們每一個生活在我們大部分生活在香港這個城市裏面都是很豐足，我們資源上面有很豐富，但同時我們都需要一起去在你面前去回轉悔改，因為我們同時都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仍然受壓的群體，他們的生活環境，他們的生活仍然很受壓迫，以到他們彷彿好像看不到出路。就求你去繼續帶領我們每一個教會群體，讓到我們可以有智慧地懂得我們用我們的資源，用我們的想像，也用我們的能力或者專業，可以跟社會上受壓的群體同行，以到當我們這樣去同行的時候，讓他們可以看見從上主而來的盼望，讓到他們知道上主是我們每一個的生命，上主看重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就求你去幫助我們，帶領我們，或許我們現在都不太知道有什麼具體的行動我們可以做，可以實踐。就求你繼續將這個的提醒藏在我們心裏面，我們繼續的去想像去思考的時候，讓這些的思考想像化做行動，我們一起 去走出去去服侍有需要的群體。就求你去繼續帶領我們幫助我們，我們的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字而求。